神全备的救恩。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有感动和弟兄姊妹分享这个呢？因为有很多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救恩这个了解的不够完全，对吧？有一点我总觉得不足，所以呢在我们的生命的路上，在侍奉主的路上，甚至于包括在家庭的生活、个人的属灵的生活当中，都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和弟兄姊妹好好去体会一下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救恩啊。所以神全备的救恩，那么因为我这次重点讲是现在的救恩啊，现在的救恩。那么用的这个圣经的三节是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十节，好吧，我们一章第十节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我们希望能够加深一点印象啊。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啊，一二三。那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当我在和其他弟兄姊妹一同分享的时候，对吧，弟兄姊妹就会有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到底得救了没有，是吧？你看他说他成就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他现在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那我们到底得救了没有呢？弟兄姊妹啊，得救了没有？我们得救了，对吧？对救恩我们必须有个非常清楚的认识，是吧？那我们就要搞清楚圣经为什么告诉我们神的救恩有曾经的拯救、现在的拯救或将来的拯救，到底指着什么说的？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心意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虽然我们解读的只是短短的一节圣经，但是弟兄姊妹，我实在是体会到这一节圣经让我们看见神永远的计划，让我们看见神永远的旨意，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人身上的爱和他的希望，是吧？他为什么叫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好好仔细回想一下这个问题，只是参考题啊。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要造人？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回去，神为什么要造人啊？对吧？造了人以后，他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对吧？在哥伦比亚大学就有一些从大陆来的一些学者，他就曾经向我提过一个问题，他徐老师。他说神造了伊甸园，要把人安置在伊甸园，为什么要放一个分别善恶树？不放不是就不犯罪了吗？这个逻辑你说是不是好像很符合逻辑啊？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真的，那弟兄姊妹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那神为什么造了人以后 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神对亚当和夏娃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那弟兄姊妹必须记住了，伊甸园里面不仅有个分别善恶树的果，是分别善恶树，还有个生命树，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记了，对吧？今天我们强调分别善恶树，却忽略了里面有个生命树。其实按照神的心愿，是希望人吃什么？分别善恶树啊，吃生命树啊，希望吃生命树。可是人怎么样啊？就是吃了分别善恶树。那为什么人非得吃了分别善恶树呢？弟兄姊妹，是因为怎么样啊？人。他弟兄姊妹，我在想一个问题啊，蛇为什么跟夏娃说话啊？神先跟夏娃说话，先跟亚当说话啊，先跟夏娃说话，对吧？那当然，由于这点，弟兄不是在贬低姊妹啊，姊妹相对来说比较软弱，是吧？我们想想看，亚当犯罪，有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谁给他吃的？啊，夏娃给他吃的，是不是？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谁给他出的主意？啊，是不是他太太撒拉给他出的主意？是吧？你看这两个大的问题，我不讲大罪啊，免得姊妹们实在心里面听得不舒服啊。这两个真大的问题，弟兄姊妹都是因为姊妹来的。那弟兄姊妹，姊妹要紧不要紧？啊，中国有句老话，每一个成功人的后面都有一个怎么样啊？有个就什么优秀的女人是吧？有个什么？一个伟大的女人，反正不管嘛，反正这个女人就非常重要了，对吧？这个男人之所以那么伟大，之所以那么优秀，是因为他后面有个女人扶持他。所以弟兄姊妹，神从来不偏待任何一个人。对吧？在神的眼中，真的男女都是平等的。但是弟兄姊妹各有各的功用，弟兄姊妹， 是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那弟兄姊妹仔细好好想一想看，对吧？亚伯当的犯罪是因为怎么样啊？夏娃给亚当吃了分别上树的果子。那么弟兄姊妹，撒旦为什么去诱惑夏娃，不去诱惑亚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撒旦问蛇为什么去跟夏娃去讲话谈话？那弟兄姊妹，你们好好去想一想看啊。神对亚当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那日必定有死。”弟兄姊妹，神吩咐亚当以后，亚当有没有回话？有没有？弟兄姊妹，他似乎沉默啊，他没有讲话，什么话都没说，他就听到了。弟兄姊妹，好好的仔细想一想啊。那么蛇什么时候跟夏娃讲话的？在什么地方跟夏娃讲话的？弟兄姊妹啊，你们忘记了？夏娃站在什么树下？哈哈，蔡世锦，你们都忘记了。夏娃站在什么树下？站在分别善恶树下，是不是啊？那弟兄，你们好好就读创世纪第一章啊。当夏娃站在分别善恶树下的时候，第一，你注意啊，看着树上的果子悦人眼目，这是第一个，是不是啊？可以做食物。第三，吃了以后可以像神一样的有智慧。那弟兄姊妹，当夏娃站在分别善恶树下的时候，蛇就来了。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试探是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所以雅各书第一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受试探不能说是受神试探，神从来不试探人。受试探是因为私欲的怎么样啊，牵引和诱惑，是里面有个私欲，这个私欲里面拉着你，牵引你，诱惑你，对吧？魔鬼的试探就来了。弟兄姊妹，弟兄的老魔鬼非常非常的诡诈，他看夏娃站在分别善恶树下，他就来试探夏娃了。弟兄姊妹，如果神对亚当说你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么亚当就告诉夏娃，因为当神给亚当说的时候，夏娃在不在旁边啊？他不在啊，弟兄姊妹。所以看样子是不能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亚当跟夏娃说的，是吧？亚当告诉夏娃的。那夏娃听见亚当告诉他神的话了以后，弟兄姊妹，园中树上那么多的果子，夏娃不占，唯独站在怎么样啊？分别善恶树下。弟兄姊妹，这就是个破口，听懂我意思没？弟兄姊妹，所以诗篇第一篇，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圣经？打开圣经来，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对，姊妹，请你大声的读一读。三个不，第一不从，第二什么不占，第三什么不做。所以弟兄姊妹，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不从，第二不占。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站在什么地方非常的重要。你站在生命树下，撒旦就没办法攻击你，是不是？你们说是不是？我们站在十字架下，我们站在主的一边，弟兄姊妹，魔鬼就没办法攻击我们。可是今天我们常常站在世界上，我没有站在该站的地位上，所以夏娃他的犯罪，他的受魔鬼试探和诱惑，是因为他站在分别善恶树下。他为什么站在分别善恶树下呢？魔鬼就在里面看到他里面有个破口，为什么？他里面一定肯定有一个东西，思想意念在那里，所以他才会站在分别善恶树下呀。然后魔鬼就说话了，弟兄姊妹，魔鬼说什么？神岂是真说这树上的果子不能吃？你看魔鬼非常的诡诈，他不是说神是不是说不能吃，他不是讲不能吃，因为他一讲不能吃的话，这个叫什么？夏娃立刻就听出这里面有问题来了，对吧？他的问题提出来是里面有个非常诡诈的弯弯绕，有点弯弯绕的。神岂是真的讲你不可吃树上的果子吗？弟兄姊妹，神对亚当夏娃说话，他们都没有回应。可以蛇一讲话，夏娃立刻就回了。哦，神不是这样讲的，神讲你不可吃也不可摸。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他加了个不可摸。好，仔细想，弟兄姊妹啊，这个夏娃的犯罪。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犯罪，我们受试探，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私欲，对吧？这就是我们讲现在的救恩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顺便就带出来了，是吧？所以弟兄姊妹，自从人犯了罪以后，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拯救， 对吧？虽然短短的一节圣经，他成就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拯救我们，将来还要指望他，将来还要拯救我们。弟兄姊妹，这一句话是包含了神的永远的计划和永远的旨意在里面。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明白神全备的救恩到底指着什么说的，对吧？我只想和弟兄姊妹有一点分享，做一些自己供人供弟兄姊妹做参考。然后弟兄姊妹，下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这上面打的这个的。视频上有的，看到没有？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一二三。所以弟兄姊妹，自从人犯了罪以后，死就掌着权做了王。所以神第一个拯救的工作就是怎么样啊？把人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使他们活过来，不再在死亡的里面。这是神的心意，是第一个拯救。弟兄姊妹，我讲清楚了没有？所以第一个拯救就是把我们从死亡过犯当中能够拯救出来，使我们能够活过来。然后我们成了一个活人以后，神就在我们的身上开始做工了。那弟兄姊妹，你们记不记得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当神呼召摩西要他回到埃及去，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的时候，摩西曾经向神提出个问题来，他说：你打发我到埃及去，向以色列民宣告是你打发我来拯救他们出埃及的，如果他们问我你的名字是什么的时候，我怎么回答他们？曾经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记不记得？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还有什么雅各的神。可是弟兄姊妹，你们如果去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主耶稣基督他讲了，他说我，他讲到神的时候，讲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神的复活，这个关于这个复活的真理的时候，他讲到了神，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弟兄姊妹，下面主耶稣说，不是死人的神，乃是什么？活人的神。那弟兄姊妹，神主耶稣觉得为什么到了新约的时代特别加了一个神是活人的神？因为在旧约的时代，神只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因为自从人犯了罪以后，死就做了王，这个死就掌了权以后，所有人都落在死亡当中，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弟兄姊妹，你们记不记得这个故事？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所以旧约的时代，所有的历史，旧约的圣经重点就是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一直到怎么样新约为止，是不是弟兄姊妹？所以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可是弟兄姊妹，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时代，到了一个新约的时代，到了一个救恩的时代的时候，主说我们的神不仅仅是亚伯拉罕的神，不仅仅是以撒的神，不仅仅是雅各的神，怎么样？而且是活人的神。什么叫活人的神啊？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的神的。弟兄姊妹，你们说是不是？我讲的讲清楚了吧？你们是吧？其实我们就是活人的，我们都是活人的。所以弟兄姊妹，首先神第一个拯救怎么样啊？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只有当我们活过来以后，神才有可能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但是很多弟兄姊妹等到救恩的时候，我们曾经活过来以后，他就认为这个救恩就完成了，这个工作就完成了。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怎么样，走的祭坛就停下来了，不再往前走了，对吧？这个以后我有机会再讲，对吧？换句话说，神第一步拯救是把我们怎么样从死亡当中拯救过来，使我们成为活人，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然后神才可以在我们身上继续做工作。神拯救我们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他的救恩的工作并没有停止下来。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他还要继续往前走，对吧？这就为什么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对吧？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怎么样啊？是一个问题众多的教会。他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他们在基督里是为婴孩的。为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们是缩肉体的。他们有那么多的问题，缩肉体的原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不明白十字架的真理。他在十字架的真理的面前，他们跌倒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认识神的救恩，就必须认识什么呀？十字架的道路，是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讲的太多啊。这个，所以第一点，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神第一个拯救是什么？是救我们脱离死亡。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第一步。我们从死亡当中被拯救出来，我们从死亡当中被拯救出来，我们称为神了。我们看下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十三节，你们看得见吧？上面看得见啊？第一。十二十三章，我们第一章第十二十三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 所以弟兄姊妹，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十三两节，圣灵感动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什么叫做信神？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信神啊？就是接待他，就是接受他，对吧？我记得在南京有一个姊妹，她有一次打电话，在这个打个电话给我，在 QQ 上打个电话给我，她萨母尔舅舅，因为她跟着我的外孙女儿叫，她萨母尔舅舅，她说我的爸爸妈妈，她说我跟他们去传福音传了很久，他们总是不愿意接受，那我就想了一下，我说姊妹，我说你怎么跟他们传福音的？他说跟他讲，首先第一，我们都是罪人，然后他把这个纪要真理，然后怎么认罪悔改的，那就讲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结果他说，我妈妈，其实我爸爸妈妈他们都同意，可是问他们信不信，他们都摇摇头，是吧？那我说姊妹，我说你是不是讲的太复杂了，对吧？讲的复杂，你爸爸妈妈搞得有点不知所措，有点害怕了。是吧？你想想看，他需要认罪悔改，这个老人家想想，我都认什么罪呢？悔什么改呢？他还不明白这个真理，是吧？他还不是能够很清楚。然后再介绍又要这样，又要那样，又要讲了好多好多好多。那这个都，我不是说有错啊，弟兄姊妹，就是我们把信，我这主要目的讲什么叫做信，是吧？后来我想，我说子民能不能换一个方式？他说就是怎么方式？我说你很简单的，把主的救恩告诉他，什么救？基督的救恩是什么？就是第一，就主耶稣就是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吧？你愿不愿意接受？你就问爸爸妈妈愿不愿意接受，愿不接受主耶稣基督，对吧？然后你对他们做过救主祷告，你祷告一句，他们就祷告一句，带他们救主祷告。然后以后在真理的里面，怎么生命怎么长大，怎么老练，怎么成熟，这是以后圣灵的工作，也是我们一同帮助你爸爸妈妈一同成长的过程。是吧？他说哦，萨母尔觉得好了，就没想到一个礼拜以后打个电话，他我就拼命的叫他，说舅舅，我告诉你，我爸爸妈妈都觉知了，都信主了。信就是接受，弟兄姊妹，其实很简单，是吧？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在这里告诉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怎么样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弟兄姊妹，因着我们的信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了。弟兄姊妹，从此以后，我们就不这个我们这个重生的生命，不是从人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肉体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是从神生的人了，对吧？这是第一个啊。我们再看第三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我们也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是讲到尼哥底母犹太人的一个官，是吧？他来找主耶稣基督。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从来不说废话的，但尼哥底母来找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什么话都没有说，直接告诉他，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这就是刚刚我们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读的。那弟兄姊妹，什么叫不能见神的国？就是很显然，尼哥底母来找主耶稣基督，可能是来寻求有关神、有关神国、天国的这个他的这方面的这个，他想知道一些有关这方面的。可是主耶稣很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如果不重生，你就不可能见神的国，你就不可能知道，不可能了解天国的事，不可能了解神有关神和神国的事情。”那弟兄姊妹，根据尼哥底母他的认知认为，就是他说：“那我这么大的岁数了，根据圣经学者。”也一直认为，就是尼哥底母来找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差不多四五十岁了，对吧？已经快是进入老年人了，对吧？那尼哥底母就觉得很奇怪，他说：“难道我再次一次进到母腹当中，能够再生出来吗？”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一个活在肉体里面，或者物质世界里面，他对属灵的事情，他就窍是不开的，对吧？但主耶稣讲到重生的时候，他认为就是他就再次回到母亲当中，母腹当中再生一次。对吧？然后主耶稣基督接下来讲就是约翰福音三章五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约翰福音三章五到第七节，一起来读，一二三。然后主耶稣基督进一步的跟尼哥底母解释重生的意义，就是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你就不能进神的国。当然后面还有从随着自己的意思，所以我们重点不是讲这个啊，就我就顺便的跟弟兄姊妹稍微提一提。但弟兄姊妹在这里告诉我们， 你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你没有办法知道，没有办法了解有关神国和神的事情。然后主耶稣基督再进一步的向尼哥底母介绍这个重生，他说你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那个重生是从圣灵生的，是吧？从圣灵生的怎么样，你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重生的真理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吧？我希望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自己是重生的，对吧？可是在很多的教会里面，我发现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已经重生了，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自己是一个重生的真理。我问他，你们得救了，你得救了没有？我好像应该得救了。他说的，我好像应该得救了。弟兄姊妹，他得救了没有？好像，你说，他说我好像应该得救了。弟兄姊妹，是吧？这个我们得救必须清楚啊，这个没什么可谦卑的。说谦虚，我已经得救的话，为了谦虚说我好像得救了，是吧？那有一些弟兄他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得救，他也没有真正的重生，他说他得救了。弟兄，这是一个很混淆的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老先生，对吧？他是他儿子自己主动来找我的。他说，塞米，你跟我爸爸谈谈看，他是不是他要受洗？那我就跟他聊了一下以后，我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得救，他也没有真正的相信，对吧？后来我就劝他了，我说你是不是暂时先不着急，对吧？等你真的确实的知道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受洗。结果因着这样的缘故，在背后有很多弟兄这么讲，他说塞米尔弟兄怎么可以拦阻人家受洗呢？那我也就后来没有做更多的解释。弟兄姊妹，信而受洗的人应该是一个蒙恩得救重生的基督徒，是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在这里尼哥底母就换句话说，今天怎么样，神第一步拯救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啊，从死亡当中活过来。什么叫从死亡当中活过来？就是借着圣灵我们重生了。那弟兄姊妹，怎么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呢？我们来看，其实很简单，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是弟兄姊妹大家都很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一二三。我记得我一个年轻的孩子，是吧？我说呢，你得救了没有？他说上面叔叔，我应该得救了。我说你把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六节读一遍。他读了一遍以后，我说你得救了没有？他说好像是得救了。我说你再读一遍。他又读了一遍。我说你得救了没有？他说应该呀。我说你怎么还是应该？好像再读一遍。他又读了一遍。我说你得救了没有？他忽然哦，我得救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得救？他讲信就得救了嘛，是不是弟兄姊妹？是不是很简单？所以这道理真的是很简单，可是弟兄姊妹他们在犹豫，没有把握，不敢讲，对吧？这是神的话，不是我讲的话，弟兄姊妹啊，这是神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都甚至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只要你愿意接受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你信不信？信了就得救了，你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了，是吧？那感谢主的恩典啊！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就是曾经的得救，我只能讲到这里了，对吧？什么叫曾经的得救？就是我们怎么样啊，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爱，借着他的十字架，因着我们的信，把我们从死亡过犯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活过来了，能够称为神的儿子了。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所必须经历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来读弟兄姊妹。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什么叫做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弟兄姊妹，啊，简单的说就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是不是？是不是弟兄姊妹？是吧？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在这里罗马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也是怎么样啊？自己心里叹息，叹息什么呢？等候。我们一起来读那个划线的部分，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好吧？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住，一起来读啊，一二三。那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已经得救了，是不是？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嘛，是不是得救了？这是对得救的人说的。就是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还在那里忍耐，我们还在那里等候，等候什么？得着儿子的名分。然后怎么样？得着儿子的名分的属灵的意义，它的正式的解释就是什么呢？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那弟兄姊妹得着儿子的名分和身体都是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罗马书第八章为什么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还要等候，我们还要忍耐，等候什么？忍耐什么呢？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什么叫做身体得赎呢？身体得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身体得赎和我们的得着儿子的名分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是不是弟兄姊妹值得我们好好去思想的？然后我们来看下面一处圣经。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在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是第一部分我们要讲的。就弟兄姊妹，首先第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记住了，我们是不是有神造我们的时候有灵魂有体，是不是啊？有灵魂体，是不是啊？我们有个身体，弟兄姊妹。罗马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到五十四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身体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我讲清楚了没，弟兄姊妹？我们这个肉身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所以诗人说，你这个肉身是从泥土来的，最后还是要回归回泥土的。我讲清楚了吧，弟兄姊妹？那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呢？你弟兄姊妹如果去看哥林多前书的话，当保罗讲到死人复活的时候，讲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哥林多的教会有一些圣徒，他们不相信死而复活，他们就向保罗提出个挑战来，他说如果死人复活，他的身体怎么办？因为我们都知道死人埋葬了以后是不是都变成土了，是吧？他说那你怎么可能复活呢？你复活这个身体怎么办呢？是吧？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借着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我们这些肉身，这个肉身都要变成土的，对吧？就死人要复活以后，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看下面这个叫什么，那个黑体字的划线部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住这些神的话啊，这必朽坏的，一二三。那弟兄姊妹，人犯了罪以后死就做罗王掌的权，到了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的身体得赎了，神最后永远的计划完成了，最后一句话怎么样？死被得胜吞灭。还有一次圣经是死被生命吞灭，神的工作，神的永远的计划完成了。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你们看见了没有？是吧？末次号筒，换句话说，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去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当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弟兄姊妹，死人要复活。那弟兄姊妹，死人复活以后，他的身体到哪里去呢？弟兄姊妹，当他复活的时候，神就赐给他们一个怎么样啊？一个属灵的身体，就和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身体是一样的。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我讲清楚了吧，弟兄姊妹？啊，快不快？清楚了啊，弟兄姊妹，当死人要复活，他们神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身体，这个肉身，这个朽坏的身体已经变成泥土了，已经再也不有不存在了，是吧？但他一复活以后，一刹那之间，神就给了他一个身体了，是吧？那活着的人，末次号筒吹响，活着的人怎么办呢？像我们这样，如果说我弟兄姊妹，我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了，我还有个盼望，等到主耶稣基督来了，我能活着为体。所以弟兄姊妹，像我们的年轻弟兄 James。对吧？小康他们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是盼望更大了，是吧？更有这个盼望，我们活着被提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活着被提，不经过死，多幸福啊，是吧？多么的幸福啊，是吧？姊妹说阿门，他说里面这是充满了喜乐，是吧？那弟兄姊妹，当我们末次号筒吹，就主耶稣基督再来，末次号筒吹响在空中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弟兄姊妹，一刹那之间就被提到天上去了，弟兄姊妹，我们这个身体就改变了。神就做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工作，一个奥秘的工作，我们这个肉身就不存在了，怎么样啊？就有个属灵的身体赐给我们了，我们这个身体再不受时间或地点的限制了。听懂我意思没，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当门徒他们聚集的时候，主耶稣忽然站在他们的中间，是吧？是不是不受墙不受门等等的阻隔了？他那个身体怎么样啊？变成一个属灵的，这个不受限制的了。 弟兄姊妹，我们有一天复活以后，神也要赐给我们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什么？就是和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是一样的。这就指着我们将来最后的拯救。我讲清楚了没，弟兄姊妹？曾经的和将来的，清楚了啊！我希望你们清楚，否则这样明白这样的真理以后，弟兄姊妹，那在这里我要跟弟兄讲，曾经的拯救或将来的拯救，就是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活过来。弟兄姊妹，只有神能做，人没有一个人能做，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同样的，使我们的身体改变，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怎么样啊？我们的身体得说这个工作也只有神能做，没有一个人能做。所以这一部分就是曾经的拯救和指望的将来的拯救，我们就到这里就讲完了。那关键的关键就是现在的拯救了，是吧？好，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是今天中篇要讲的。那我们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大家一起来读，一二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刚刚我们讲的曾经的拯救要不要我们做？不要我们做，我们指望他将来的拯救，就是我们的身体都说得着儿子的名分，要不要我们做？也不要我们做。但是弟兄姊妹，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啊？恐惧战兢做成什么得救啊？是你我的得救的功夫，是不是？弟兄姊妹，这个拯救，弟兄姊妹，是要我们来做的，弟兄姊妹，而且是恐惧战兢的做的，是吧？我们真理比较全面，就在教会里面有一种神学观，是很好的一个神学观，就是神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一切了，所以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弟兄姊妹，最后这句话不完全，弟兄姊妹，对吧？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那个部分，只有主来完成，没有人能够完成。但是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有十字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弟兄姊妹，还有个工作是我们的十字架。我讲清楚了吧，弟兄姊妹，是吧？主的十字架没有人能够代替，弟兄姊妹，主的十字架只有主自己来做，只有他能够死，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的这个做赎价。那弟兄姊妹，但是主耶稣基督死了以后，上了十字架以后，弟兄姊妹，每一个活着的基督徒，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主说你们也要背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看啊，若也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十字架；若也要服侍我，对吗？也要背十字架；若要做我的门徒，还是要背十字架。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基督徒十字架的路是唯一，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太多的弟兄姊妹忽略了十字架的道路。我特别勉励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同工们，我们如果要服侍的好，我们真的要朝神的喜悦满足主的心，弟兄姊妹必须走十字架的路。什么叫十字架？就是舍己。什么叫十字架？就是破碎自己。什么叫十字架？就是撤毁自己，对付属于肉体的，对付属于血气的，对付属于世界的，必须撤毁，必须对付。弟兄姊妹，苦不苦？真的蛮苦的，弟兄姊妹，你把自己都否定掉了，把自己都钉在十字架上了，弟兄姊妹，这个并不好过。但是弟兄姊妹，十字架的路虽然是苦，但是带来的平安喜乐，对吧？这个前段，这个4月29号，对吧？这个法拉新的一群弟兄姊妹，请我和玛莎，因为其中有一个弟兄是开餐馆的，请我们到他家里面去，到他的餐馆里面去，他们这个就是招待我们，一同大家在聚集在一起，有一些交通，对吧？这个结果一到了，你坐下来，刚刚坐下来，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对吧？他一坐下来就笑嘻嘻。他徐老弟兄，我告诉你啊，他说我这两个礼拜哦，他说我跟祖宗两个人，我高兴得不得了，天天笑嘻嘻的，快快乐乐的。我忽然发现我们这两个礼拜没吵过架。弟兄姊妹，你不要说觉得自己是，就前几个礼拜还在网上 Zoom 上面，是他哭着跟我讲的。他徐老弟兄，我真的要和祖宗离婚了。他说我们俩简直不能聚在一起，一见碰到一点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他根本不是事情的，两个就吵啊吵啊吵啊吵。他说苦死了，他说真的太苦太苦了，徐叔弟兄。 我真的不要过了。他说，在网上一面哭一面讲，当他知道十字架的路，当他知道对付肉体和血气的时候，他血气兄真是很奇妙。他以前那些吵来吵去的东西，现在怎么好像这些都不算回事了？好像一下子这些事都不算事了，弟兄们。他说我们真的太快乐了。他说吃完饭两个人一同散步，对吧？然后一同 shopping， 对吧？然后一同谈心。他成天就笑嘻嘻的，他说哪里那么多事情可以笑的？以前就是碰一碰就吵，碰一碰就吵。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只有十字架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教会的师父是不是也是一样？弟兄姊妹，很多的争吵，很多的辩论，很多的不和睦，都是因为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对吧？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有个很可怕的情况，吹毛求疵。一个肉体有个败坏，吹毛求疵。什么叫吹毛求疵啊？啊，弟兄姊妹，什么叫吹毛求疵啊？感谢主的恩典，姊妹讲的太在鸡蛋里挑骨头。弟兄姊妹，你这个人真的蛮有耐心，在鸡蛋里挑骨头。我真的没有这个胃口，我晓得鸡蛋里一定没有骨头的，他却非要挑。弟兄姊妹，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有没有啊？我希望不要是我们自己，我们最好这个十字架的路不要指别人，我们不要做个吹毛求疵的人，对吧？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上树的果子，眼睛怎么样啊？就明亮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保罗在大马士的光中被神的光一照，眼睛怎么样啊？就瞎了。你到底愿意做明亮的还是做瞎子的？弟兄姊妹，啊，感谢主，姊妹是都愿意做瞎，愿意做瞎子的举手，愿意做瞎子的举手，愿意做瞎子的弟兄，你们怎么都不肯举手啊？啊，是吧？亚当肉体的眼睛打开来了，属灵的眼睛瞎了，和神隔绝了，听懂我意思没有？不，扫罗在大马士的光中碰到以后，他肉体的眼睛瞎了，可是里面的眼睛怎么样啊？被打开来了。那弟兄姊妹，到底要里面的眼睛开好呢，还是肉体的眼睛开好呢？是吧？肉体的眼睛，弟兄姊妹，你在亚当里面根本不需要开，你本来就是开的，你们说是不是？弟兄姊妹，还需要开啊？不需要了，弟兄姊妹，你在亚当，你这个眼睛你是够尖的了。承不承认，弟兄姊妹，在肉体里面，亚当里面的眼睛特别尖。我们不如亚当啊，弟兄姊妹，亚当是看见自己赤身露体，我们现在看见都是人家赤身露体，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不如亚当啊，是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拯救那么的重要啊！就感谢主的恩典。对吧？现在的拯救是要我们恐惧站进去做的，叫与神同心，与神同行，与神怎么样啊？同步走在这条生命的十字架的路上。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听了主的话以后，是脚踏实地的，实实在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教会里面的侍奉当中，甚至于包括在社会的工作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学习走十字架的路，在最小的事情上学习走十字架的路。 deny 就是否认自己，舍去自己，迫使自己，撤回自己。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脚踏实地的走。弟兄姊妹，感谢主的恩典，最近在我们在因为借着疫情，对吧？有一个纽约社和法拉逊都有两个团体，弟兄姊妹虽然人数不是很多，就十多个人，但是弟兄姊妹在生命的上路，就短短的这一年时间，大家都有很大的进步。弟兄姊妹，当我们走在生命的路上的时候，他们自己都会觉得家庭的关系，父母亲就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婆媳之间的关系，兄弟姊妹的关系，教会里面的侍奉的关系，怎么样啊？都慢慢都改变了，对吧？就是很简单，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个弟兄，对吧？他原来对自己的教会有意见，他离开了，到了贝地教会去了，对吧？有一天是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对吧？我就跟他提了一下。我说弟兄啊，我说你为什么离开这个教会，对吧？我说我不是告诉你该怎么做，说你自己在主人面前好好蒙关照，对吧？我们都知道他走的时候是因为对教会有意见走的，对吧？我说你自己好好去蒙关照，我们都要见主的面，弟兄姊妹，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产生交战的，弟兄姊妹，你们说是不是？我都要产生交战的。有些神问你说，弟兄，你为什么会离开 Wilton， 后补教会。你说我因为对 James 有意见，我离开了。弟兄姊妹，你能这样讲吗？弟兄姊妹，能不能？弟兄姊妹，哦，弟兄姊妹，到那个时候，你我想讲也不敢讲了。在主的面前，在主那么个大爱的面前，在主的光的面前，我就因为 James 的缘故离开这个教会了。主说：“这是我给你预备的家，你应不应该爱他？这个家不完全，这个家有很多的缺点，有很多的不完全，是吧？你应该怎么在这个家中去发挥你自己应该做作用？是不是应该你应该就离开了？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向神交账？要不要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要为那些离开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好好祷告。我们同样用爱心怎么去挽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我希望我们明白主的话，明白主的道以后，我们怎么照着主的话去行，是吧？让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兴旺，让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彼此相爱，让我们的教会越来越荣耀主，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更像一个家一样，一来到这里里面就是甘甜，就是喜乐，就是平安，就是大家舍不得离开，就是在里面就说不出来那种平安喜乐。弟兄姊妹，你们说是不是？如果来这个教会，你们心里面咯里咯哒的，浑身不舒服，弟兄姊妹，那我跟你们讲句实际的话，我的母亲是外邦人，我的爸爸是从小就是基督徒家庭的，我顶怕到过外婆家。弟兄姊妹，我一到外婆家，我的大姨妈、二姨妈、小姨妈，哎呦，成天就从早吵到晚，哇，就是这个大的吵，小的吵，小的大的吵，小的闹，我就一到那里我就想走。有时候外婆跟我讲，她说三毛儿，你是不是不爱外婆啊？我说爱外婆。他说你为什么一看见我们就想走？我也说不出来，但是反正我就讨厌不喜欢，因为那个成天吵吵闹闹的。是吧，弟兄姊妹，我们的就是神的家，有问题正常不正常？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意见正常不正常？很正常嘛，对吧？有了问题，有了意见，我们怎么来用爱心来处理，是吧？哪里有因为一个家庭，哪里有个亲，特别我们这些老弟兄的，哪会因为自己儿女兄弟姊妹这个不和睦，吵了吵一架就家庭就分裂了，叫做你不是老死不相往来了？有没有这样的家庭？我想没有吧。因为是兄弟姊妹嘛，我记得顶记得我们一个灵粮堂有个早晨，一个早晨主日学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们姊妹三个是灵粮堂，我叫他们是玛利亚、马大、这个就是拉萨路。这三个姊妹他们真的很爱主，尤其早晨这个大概是这个弟弟跟两个姐姐吵嘴吧，反正有什么意见不合不合了，就刚好我们的组织学的不学什么东西，结果那个弟弟就站起来了，一面讲一面哭，他说是的，我跟姐姐有意见，他说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一面讲他说但是我想到爸爸，想到妈妈，他说我觉得我这样子很不好，不应该，我应该尊重姐姐，他说我愿意向姐姐认罪悔改，他一面讲，弟兄姊妹们都流泪了，是吧？想到爸爸，想到妈妈，想到这个家的和睦，想到家的爱，他愿意悔改，愿意把自己放下。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你们说是不是？弟兄姊妹，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求主祝福我们的教会，是吧？主要现在救我们，对吧？让我们越来越好，越来越美，越来越完善，我们这个家庭越来越好，越来越美，越能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这里里面是被平安喜乐所充满，被爱所充满，弟兄姊妹，谁还舍得离开这个家？你舍不舍得离开？弟兄姊妹 James， 你舍得吗？谁都不舍得呀，对吧？谁都会爱这个家的，是吧？所以感谢主的恩典，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全备的救恩，不仅是曾经，不仅是将来，最要紧的是我们的现在，是要我们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对吧？我们具体的怎么做，我们还需要看以后看怎么带领。反正八月九月份还要来，是吧？我们再继续讲，啊，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了啊，记住了，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吧？谢谢大家，已经2:30了。